俄军最高级将领首次被斩首，俄国自由军团反攻日本土。美国财年新预算首次列出援台预算，30国启动对华政策议会联盟。波音飞机频出问题，吹哨人突然离奇去世。川普将对华征收关税，中共越报复会起反作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观众朋友们，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呢个系嚟自 Kelly 女士嘅录音，佢表达咗对我哋推荐嘅三高代谢补嘅感激之情。我哋嚟听下 Kelly 讲啲乜嘢。
我好喜欢，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
我好中意，我叫每个人都要买呢一个嘢，实在太好。我怕佢断货，我本来订咗6樽，效果好好，就买咗24樽。希望支持下，我真系好多谢，多谢佢真系救咗我一条命。我有糖尿病好耐，食咗佢之后，我嘅小便变得好清澈，仲有我嘅头晕，亦都冇咩事啦，改变咗好多。是希望之星，我真系多谢多谢你。
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事，我会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1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乌克兰喺俄罗斯多地发射25架无人机，目标包括莫斯科同其他地区。受攻擊的俄羅斯奧廖爾和夏諾夫哥羅德地區能源設施起火，隨後俄國防空系統擊落無人機。另外，俄羅斯自由軍團從3個方向反攻進入俄羅斯本土，同時俄羅斯第涅伯集團軍司令特普林斯基上將被斬首。陳德報道。
烏克蘭官方沒有證實攻擊行動，但俄羅斯多個城市包括莫斯科、庫斯克、圖拉、别尔哥罗德的地区官员都报道了攻击。近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和能源设施发动了一系列无人机攻击，其中的一些取得战略性成功，造成俄国军事相关设备重大损坏，停止运转。与此同时，多方消息证实俄罗斯领土上正在发生武装起义。3月12号，同乌军并肩作战的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罗斯自由军团和俄罗斯反抗军西伯利亚营分3个方向越过边境，反攻进入俄罗斯本土，并在俄罗斯的境内和俄军发生了激烈战斗。有军事博主发帖说，志愿军从俄罗斯南部进入，正在向北移动，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地区。士兵都是反对普京政权的俄罗斯公民，正式加入了推翻普京的军队。最新战况地图显示，正快速突击和攻破了俄军库斯克地区的防线。自由军宣称，别尔哥罗德州边境的诺佐亚亚鲁德卡完全处于自由军部队的控制之下。库斯克州泰特基诺目前正在进行枪战，在边境目击了几个乘坐货卡车的武装团体进入俄罗斯境内，仲发现坦克接近边境，战斗正在进行。另外，在过去的24小时内，仲有一件大事发生。乌克兰情报部门已经证实，俄罗斯第涅伯集团军司令米哈伊洛特普林斯基上将被斩首。如果消息确实，咁将是俄军军级最高的将领在乌克兰战场丧生。3月11号，乌克兰空军司令报告，乌克兰空军成功定点清除了匿在邮轮的俄罗斯第涅伯集团军指挥部。当时正在指挥所的特普林斯基上将在袭击中身亡，俄罗斯媒体没有提及他的生死。从现场影片来看，爆炸力巨大，掀翻了缆桥，指挥塔飞天几十米高，由打击的准确性以及强大爆炸来看，几乎可以断定使用的是美国 JDAM 精准炸弹。俄军总共有13位上将，特普林斯基上将之前任俄军空降兵司令，并曾经短暂取代格拉西莫夫担任俄军入侵乌克兰战争最高指挥官。 如果特普林斯基确认死亡，咁将系呢次战争中死亡嘅最高级别嘅俄军将领。另外，据世界报报道，德国已经决定将佢哋所有嘅远程金牛座导弹进入战备状态。而德国军队拥有大约600枚金牛座导弹，但目前只有一半可以投入使用。较早时候，德国总理一直反对将金牛座交付给乌克兰。
拜登11号发出73,000亿美元的2025财年的政府预算，不过这份预算案遭到众议院共和党的联名批评，因此不太可能被国会通过。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个预算案首次单独列出了援台预算。请你报道。
拜登2025财年政府预算包括很多民主党人希望的自由政策，大幅提高企业和富人税，增加中低收入人口的援助，帮助他们支付房屋和托儿费用。政府预算将企业税收从 21% 提高到 28%， 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提高税收，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人支付最少 25% 的所得税。白宫表示，这样总体会增税大约5万亿美元。根据拜登的预算案，明年的赤字将从目前预计的2024年的18,600亿美元降到17,800亿美元。但在未来10年中，拜登的预算将增加163,000亿美元的赤字，但到时美国欠公众的债务将从现在的28万亿美元上升到45万亿美元。外界有观点质疑，拜登政府大幅征收企业和富人税来给中低收入的人用，正好符合将美国人的钱用在养活非法移民的身上，这会令美国公民不堪重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数党领袖斯卡尼斯等重量级人物就拜登的财政预算公开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说，拜登以预算的价码又一次明显地提醒大家，本届政府贪得无厌地追求不计后果的开支，民主党人无视财政责任，拜登的预算不仅没有达到目标，而且是加速美国衰落的路线图。声明说，当辛勤工作的美国人挣扎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不断攀升的国债时，总统却要增加他们的痛苦，花费纳税人几万亿美元来推进他的左翼议程，目的是为拜登提供竞选筹码，确保拜登政府获得充足资金，并为乌克兰和以色列争取援助。值得关注的是，新财政预算案中，拜登政府单独列出1亿美元的援助台湾预算，来协助台湾加强阻吓力。中华民国外交部在12号表示，感谢美方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明确传递协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的讯息。美国副国务卿维尔马指出，这是首次为台湾单独列出的特定预算项目，显示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援助以及对维护印太区域的承诺。此外，美国国防部亦编列5亿美元经费，用于补充提供给台湾军援之后的美国武器库存。另外，这次预算中还包括美国国务院提出的40亿美元，20亿将成立国际基础设施基金，另外20亿将资助印太区域国家的政治管辖和基础建设，目的是和联盟伙伴应对中共的掠夺行径。中共近期不断对邻国发起挑衅，近日有30国超过260名人士参与了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联盟的60多位共同主席发声明宣布，正式启动一个有关台海安全的迷雾行动，呼吁全球各国政府评估台海危机对他们的影响，以便为此做好准备。
波音客机近期连环出现机件故障或脱落而引发的紧急事件，但令人们震惊的是，一直以来曝光波音有问题的吹哨人的离奇去世。陈德报道。
综合媒体消息， 3月11号南美航空证实一架波音787-9梦幻客机从澳洲悉尼飞往新西兰奥克兰途中，因技术问题剧烈移动，导致机上人员飞越机舱，造成50人受伤。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上个礼拜指出，波音梦幻客机的防冰系统有问题。而在3月7号上午，一架载有249人的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客机原定要从三藩市飞往日本，不料轮胎突然脱落，紧急转降洛杉矶机场。1月5号，阿拉斯加航空的波音737 MAX 9客机的内嵌门亦突然在高空中意外爆裂脱落。当时有报道，美国联邦航空局因此对波音公司的737 MAX 生产流程进行审计，结果发现在89项测试中竟然有33项不合格。BBC 在12号报道，2017年曾经在波音公司任职32年的约翰·巴内特因为健康原因退休之后，他公开向媒体透露，生产波音787的工人会因为时间压力而故意在飞机装上不合格的零件，同时机上亦有 25% 的氧气面罩无法正常使用。报道称，巴内特从2010年起就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北查尔斯顿工厂生产线担任品质管理经理。这个生产线负责生产波音787的梦幻客机，而他在工作中发现波音公司因为推动新型客机的制造会导致飞机零件的组装时间过于短，而部分工人为了防止生产时间被耽误，没有遵守工厂追踪缺陷零件的程序，导致有缺陷的零件遗失，甚至将一些不合格的零件安装在飞机上，这会产生安全问题。于是巴内特向波音公司提出他的担忧，但公司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美国航空联邦管理局在201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这间工厂内最少有53个不合格的零件遗失，这证实了巴内特的部分担忧。巴内特退休之后，波音公司因为他提出问题而诋毁他的品格，并阻碍他的职业生涯，他对波音公司展开了法律诉讼。上个礼拜，他接受了波音公司委托的律师盘问，并发表了一份证词。而巴内特原定在3月9号接受更进一步的讯问，但他却没有出现，随后被发现死在酒店停车场的货车中。当地警方初步调查之后，认为巴内特是自杀，但是外界很多人质疑巴内特是被杀害，案件的详情仍在调查当中。
川普近日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会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可能高于60%的关税，而且川普表示他不担心中共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进行报复。请看报道。
川普在3月11号对 CNBC 财经论坛的采访表示，他不担心中共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会损害美国经济，因为如果中共这样做，就反而会令美国公司回到美国。川普表示，关税这个话题很简单，我会对中共说，如果你们在墨西哥边境建厂生产汽车并卖去美国，我将对所有这些汽车征收50%的关税，因为它对美国在经济上是有利的。它令美国公司回到美国，因为如果你对中国征收关税，它们会在美国这里建造汽车工厂，它们会雇佣我们的人。除了汽车，川普还提到美国的钢铁产业亦因为无法和外国竞争，逐渐被摧毁。川普承诺会对中国来的钢铁征收50%的关税，但有些人认为关税会令入口商品变得更昂贵。不过报道指出，在川普执政的四年期间，美国的通货膨胀确实受到抑制，消费者物价指数在四年间仅上涨不到8%，但是在拜登执政的这三年多，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涨幅却高达18%。川普对外商品征收关税， 并没有造成整体物价发生剧烈变化，而川普上台会重创中国经济，威胁中共政权。有专家认为，中共会用台湾做筹码，同川普讨价还价。对此，台湾学者吴家龙先生表示，对美国来讲，首先台湾的地缘政治价值，它是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是陆权和海权对撞的地方，是美国自己的国防前线。美国是海权国家，重视海洋疆界，所以美国防守第一岛链，从日本、南韩、台湾再到菲律宾、澳洲以及南海，就是防守美国自己。所以美国防守台湾是基于美国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其次，台湾亦意味着关键产业晶片的供应链，从商业用途到军事用途，这个涉及到整个全球很多重要产业的利益，包括汽车业、消费电子业、军工产业，还有无人机都有赖于台湾的稳定供应。最后是价值链，台湾是美国价值民主自由阵营的一个重要代表。美国保护台湾，除了保护美国自己之外，亦正在向全世界发出明确的信号，就是美国不会允许中共突破第一岛链，威胁到日本、南韩以及美国自己的国家安全。美国防守台湾，就算将来会付出重大代价，远比将来失去台湾之后再来亡羊补牢，将来损失更大。所以综合来看，对美国来讲，台湾是美国国家利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失去台湾等于美国的霸权地位亦就结束。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